迫使你认真思考今天学习到了什么，这件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觉得就一开始你可能会有，或者是你压根想不出来，
嗯，
你要仔细想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的攀岩，你的进步的点，或者说你可以改进的点，突然一下变得非常非常多。
嗯，哒哒哒哒，欢迎大家来到硬核攀岩029，本半年跟播客开始完成下半年的营业指标了，鼓掌。
没错。然后我们这次呢，主要还是讲一下我们之前讲了些什么。这是一个复盘节目吗？
我们是不是应该先闲聊一下？
是的，就像 run out 是吧？The run out starts now。
因为我们上一期录节目的时候还是在城里，然后在那之后，我们已经搬家到山里过了5个月，是吧？然后现在觉得差不多又该搬回城里去了，现在又开始找房子了，就可劲折腾了。
所以为什么录了这期播客呢？因为E的脖子扭了，今天爬不了，所以我们多了一天不攀岩的日子。
没错，
可以用来录播客。
总而言之，就是能攀岩的时候根本想不起来录播客。
攀岩过于充实。另一点也是，我觉得开车上班路上或者攀岩路上听播客，感觉可能几年前听的更多是训练相关一点，现在都开始只听攀岩闲聊的播客。
没错，
就最主要原因就还是这个知识的产生速度比搬运速度要慢太多了，
没什么新知识点了。
没什么新知识点，就是说是就不代表输出知识的播客没有价值，而是说我觉得重复之前讲过的东西，或者是重复你已经学到的知识，
嗯，
就相当于太多复习了，就没有更新的东西。
嗯，
对，我们最近都在听什么 run out， 主要听一些跟攀岩训练关系几乎没有的东西。
我整体上已经不怎么听播客了，
是吧？你已经放弃播客了，我已经
没有，就还蛮奇怪的，就是开车和做家务原来是我听播客的主要场景，
现在又不开车又不
做家务。没错，现在又不开车又不做家务了，就属于我整个人在家的时间就很少，然后我又不开车上下班，然后我其实并不在公共交通上听播客，因为我的公共交通时间非常的长，我有时候还在工作，我还做过 training， 反正就各种各样吧。就其实之前有说过想要总结，就其实去年年底的时候都还说要录年终总结的，就是今年有一些什么学到的一些什么 tips， 但是因为爬得太开心了就没顾得上。所以这个节目其实主要是想说什么，是想对之前所录的所有节目的一个总结，就是对一些旧有知识的一个更新，以及一大把闲聊。
没错，我们总结了一下我们之前出的28期播客，有15期相当于算是跟攀岩训练相关的，然后有10期算是访谈类的节目，
就是有嘉宾，
有嘉宾，
感谢嘉宾们的支持，
感谢。然后还有4期跟攀岩训练不直接相关的，但其实也还有一些关系，包括访谈类的节目，你基本上也可以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讲跟攀岩训练相关一点的，和另一部分和攀岩训练不相关一点，主要是闲聊，或者是提供一些非训练层面的经验和知识的东西。那我们要一集一集过一下吗？
要吗？这么复杂吗？我等一下，我要先整体印象，你有什么最喜欢的集数吗？
集数
你有最喜欢哪几期吗？
啊，
是不是这个问题每次问 Nugget Climber 的那个，他每次自己在介绍的时候都说这是 one of my favorites， 这是我最喜欢的之一，但是他每一集都说。
他其实不是，他可能有1/3的机会说他是 one of his favorite。
好吧，那看来他的这个 favorite 就是喜爱的 33% 嘛。
我最喜欢的什么呢？我可能最喜欢第二篇直立训练综述，然后既然我们都可以说很多最喜欢的嘛，one of，
给你三个选项好不好？
好，那给我三个，就是第二集直立训练综述，13期和欧阳聊 solo 的，然后是没了，我只能找出来2期。
你剩下的你可能就排不出这个上下。其实我怀疑我也是，我最喜欢的是女性生理周期和跟欧阳聊的，所以这个整体上来说就是我们两个各自喜欢自己功课做的特别足的一个内容，和跟欧阳聊天的那一集等同于大家赶快去听第13集，因为这是两个人都没有做准备，比较天马行空录的一期，但是又都很喜欢的一期。就只是说这两个是，就是我们选的两个都是各自比较明显的，就是其实你要让我真的说选1/3的话，我觉得我可以选更多。
嗯，
就是你要让我选八九个的话，我肯定是可以把 top 八九个选出来的，只是说你要我选 top 三的话，我觉得第三个我选不出来。
那你录完这么多期播客，有什么对之前所说的内容的，你就觉得你有哪些东西说的不对吗？或者说你哪些东西说的需要更加强调的吗？
我这个人已经不记得自己说逼逼过什么事情了，真的。就特别是有的集数，挺多集数都是你在主要输出的，然后我这个讲相声捧哏的角色，其实后来就不记得你输出过了一些什么东西，然后以至于我可能需要一个什么样的信息的时候，我回去听，我又再一次的觉得啊，郭老师说的好有道理啊。所以这个你要是查漏补缺，或者是做一些信息上的更改，可能请你主要做这个输出。
我倒没有什么特别查漏补缺或者信息更改的，但是我觉得我们总体讲的内容要么是相对于比较基础的攀岩界可能十年二十年三十年都在讲的东西，和一些我们当时接受到一些比较新鲜的新潮的东西，
嗯，
但是过了几年看，就是这些新鲜的新潮的东西能不能经验住这个时间的检验呢？
所以你觉得现在有一些什么经不住检验的东西吗？
我觉得我之前提到的比较多的教练，一个是 Eric Horst，
嗯，
一个是 Tyler Nelson。 在我后期往互联网冲浪的时候，我其实会能看到很多对 Tyler Nelson
批判性
意见，
嗯，
我反思了一下，作为反思怪，可能反思了一下他的训练建议在实际操作中有没有这么高的可行性，
嗯，
但我没有得出什么结论。然后说到这个攀岩的这个训练的这种新潮的东西，我们播客开始录到现在可能还有两个比较稍微新潮一点的东西，
嗯，
一个是每天吊指力板的那个 No Hand。
你有讲过这个吗？
我讲过吗？我肯定讲过 no hand， 但我应该没有讲过，
就是
每天。
对，
另外一个，
那你要不解释一下？
它总体来说就是以一个非常非常非常低的强度，每天吊指力板，
脚不离地。
大概意思好像是，比如说你早上起床吊一下，然后过了八个小时你再吊一下，
嗯，
它就会依然会有效果，因为它这个机制有一个八小时的冷却期。我觉得我之前可能也讲过类似的。那总体来说的意思就是每天吊两次指力板，
嗯，
每次强度都非常低，都是脚不离地的。就比如说你70公斤，你可以加30公斤，
嗯，
就是你总重量是100公斤，但你每次吊的时候可能只吊30公斤，
嗯，
就是说你只用把自己身体体重拉起来一半的力。它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它的这个有助于健康啊，有助于提高啊之类的，
嗯。
但我个人在上面没有一些正面的反馈，但我听说过有些人有。
你有认真试过？
我有
一个月是吗？
我可能不到一个月，我觉得有点手指不舒服，
哦，太多了啊。嗯，所以一个
这是第一个新潮点，
嗯，
第二个新潮点可能就是因为那个 Aiden Roberts 爬了 V17，
啊，
所以大家都在讨论所谓的高角度 crimp。除了他也包括那个 Beastmaker 作者，所以这两个其实有点联系，而且他们俩是不是也是有一些教练关系的。所谓的高角度 crimp 呢，就是你一般大家 half crimp 的时候小拇指是伸直的，高角度 crimp 说你的小拇指也是 flex 的，也是弯曲的，可能是一个90度或者100度的一个角度，然后你前几根手指的角度可能会小于90度。
我们在某一期解释过这件事情，我现在也还是，就是我知道是个什么东西，但是我不觉得我们解释明白了。反正就是高角度 crimp。
高角度 crimp。那看来我们这些新潮的东西其实也在我们的播客里头提到过。
为什么今天火车叫的这么大声啊？
不知道。
那你对这个高角度 crimp 有什么？
没有。我感觉就是我另一点反思怪另一点的一个思考，就是在有这么多信息的时候，你其实最重要的是回归最基础的东西，
嗯，
基础的训练理念和一些基础的技巧的提高，或者是一些最基础的建议，其实就是这些很多东西，比如说什么臀部贴墙啊，手臂打直啊，或者是放松啊，其实你一开始攀岩就知道，只是说你在不同阶段会对这些东西有一些不同的见解。
没错，
我觉得我们今天主要是在讲我们 所谓的回归基础，对一些基础的知识或者技巧的另一个角度或者更深层次的见解。
复盘嘛，反正就是什么都复一复。
对，什么都复一复。
让我想想，其实我觉得就是当时聊到高角度 crimp 的时候对我有一点帮助，因为我其实就高角度 crimp 对我来说概念本身对我来说没有任何使用价值，因为我爬的线路没有难到我需要高角度 crimp， 但是我因为这个知道了这件事情，发现了自己其实现在已经不会 full crimp 了。就是我曾经是刚开始攀岩的时候是所有的点都 full crimp， 有一段时间非常的明显，而且那个时候好像手指就是收获了一些损伤，就是它确实是因为一开始觉得什么时候什么东西都抓不稳，觉得你但凡是这种所谓的open hand 或者是 drag 稍微没有那么稳的抓握点的方式的话我都抓不住，所以真的是在每一个点上都 crimp。 但是 crimp 是一个对你的手指更劳损的一个握法嘛，所以我刚开始的时候就过度使用了 crimp， 然后之后发现自己受伤了以后开始调一些更加没那么激进的抓握方式，以至于现在我觉得到现在爬线有的时候需要真的要用 full crimp 的时候我已经不会这件事情了。然后我是在听到高角度 crimp 这个概念之后发现自己其实平常吊直立板的那个 half crimp 也属于是一个角度非常奇怪就比较低的一个手型。
嗯，
就可能他这个知识知道这件事情对我的帮助是让我可能更在意我吊直立板的时候手型那个角度有没有在我悬吊的那个时间区域里面发生变化。哦，然后呢，然后要说啥？
我们学到的知识。
我没学到什么知识。
学到了需要总结。
哦，反思怪这两个反思怪其实从去年的时候学到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多反思，所以成功进化成反思怪。去年比较明显是因为去年住在悉尼城里嘛，所以每次开车去攀岩路上有一个半小时的路程，就是往返就是三个小时。然后在回程的路上一定就是一般都会问同车的人，就是每人总结三点今天学到的事情。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就是可能很多人平常也会反思，但是我觉得就是有一个非常像正经打引号的正经的场合来一定让你思考三点并且说出来，我觉得可以加深印象，而且就可以迫使你去认真思考一下今天到底有些什么东西是值得学习的。
对，我觉得其实迫使你认真思考今天学习到了什么这件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觉得就一开始你可能会有，或者是你压根想不出来，
嗯，
你要仔细想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的攀岩你的进步的点或者说你可以改进的点突然一下变得非常非常多。而且我觉得它也让我有了一个更好的把自己的贝塔或者是把自己的想法或者把自己的可以改进的或者是想要做的东西记录下来的一个习惯。
嗯，
最近在爬一条线，我大概爬了已经有加起来可能一共有15把左右。
嗯，
大概一共
四五个 session，
不止四五个 session， 因为有一些
哦
一次的 rope solo session。我觉得按照我以前就可能你就体会不到自己到底有没有进步啊，或者发现了一些什么变化呀。
嗯，
但我发现当你认真思考自己攀岩的进步或者认真思考自己攀岩的可以改进的点的这种习惯之后，你会发现你有很多可以变动的可以记录的可以去改进的小知识点。反正这条线我在第一个 session 就可以把所有动作都做出来。它这条线起步四五把挂到一个非常横向的 dyno。
嗯，
到 dyno 之前可能 5.12， 然后那个 dyno 呢我觉得通过认真的思考学习询问他人的建议观察他人的攀爬，一开始感觉特别难，可能有 V6 V7 的难度，等做熟了之后就掌握到这个发力的规则，就关键是掌握到一个对于髋部移动的 Q， 活动的时候想着用自己的髋部来启动这个动作之后，这个动作其实感觉可能就像 V3 V4 一样。然后从这个里开始往后可能是一个两把快挂长的难点，可能动作有1、2、3、4，就十个以内的手部动作。
嗯，
如果按照我以前的想法，就是比如说，就是我的进步与否主要都还体现在我从底下爬最高能爬到哪儿。
嗯，
但是你认真思考自己的攀爬之后，你好像就会更自我 PUA， 哎，觉得自己其实在这里有一些进步，然后这里想了一些新的方法，
嗯，
然后有的时候会想到，哎，我这个点如果把大拇指往边上一蹭，然后把前两指 full crimp， 后两指 half crimp， 会没有更好的方法，
嗯，
就是通过一个学习反思，让自己掌握一种思考细节的习惯，我觉得是最近一两年学到的一个更新的东西。
嗯，我其实觉得我们两个人在搬回悉尼多爬蓝山了之后，爬线都爬得更细了一点。而且就是你爬得更细了一点以后，你就发现你可以就从其他的地方获得快感了，就不再是，就心态上发生了一点变化，就不是你这一把一定要到 high point， 或者是一定要红线，你才会觉得有一些进步了，而是你有一些小细节处理的更好了，你就已经能够觉得自己有一点进步了，觉得还蛮有意思的。
不错，我们总结出来第一点，
反思怪要乐于反思，
要乐于反思，
要注重细节，
就养成这种反思怪的习惯，
要养成反思怪的习惯，成为反思怪。
啊，另外一点可能依然学到的老知识，髋和臀的运动非常重要。
是，这个就你永远在不同的等级上会有新的理解吗？
就很早之前，包括这我觉得博客里也经常讲到，
嗯，
攀岩主要就是你重心的移动，
嗯，
然后你重心，身体的重心其实就是在你髋的位置，
嗯，
你如果处理好了髋，你就处理好攀岩 80% 的问题了。
嗯，那这确实是一个就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一个东西，就是你很难很概括的说它要在什么位置，
对，
就是每一个动作它其实都不太一样。
对，但我觉得对于可能稍微有点经验的朋友们来说，就如何判断你这个动作做的做不出来，到底是不是因为髋的问题，你可以问你的保护员，你的髋的位置离墙有多远，它不是永远都是一个
越近越好，或者是
越近越好，或者是，但是我觉得大部分情况下，如果你的髋做动作的时候离墙很远，往往它的成功率就会更低。
就特别是这种横向移动比较多的动作比较明显，就我经常犯的错误就是伸手够下一个点，但其实你的很多时候更重要的是把你的髋挪到合适的位置，就是你要挪重心嘛。
就当你去伸手的时候，它其实有点是一个 lay back 的意思，就不代表，不是说每个时候伸手都是不对的，
嗯，
但是伸手这个动作它内在的含义更多是一个伸手的时候让身体保持平衡，保持平衡的方法是比如说你要伸右手，你会把左腿往左边提，或者是把左边肩膀往左边送，但如果这个动作需要你往右走的话，
嗯，
伸右手你身体做的事情是往左走，如果想的是把髋往右移的话，这个动作可能会更轻松的实现。
嗯 ，OK，
这个是永远一直在学习到的知识，攀岩是靠髋的运动。
嗯
啊，另外一下，我觉得我们最近在有一个爬，我是，你先说说你爬几条23这种体验。
哦，那已经是去年了。
去年了。
我今年爬了23吗？我今年没有爬，今年没有爬23。今年在最近的一个出去玩的一个旅途当中，想要爬一条23失败了，但是还蛮开心的。就感觉自己从第一把到最后一把，嗯，就是进步还是蛮明显的。
因为我是看你，我觉得你去年爬了多少，4条还是5条23？
我去年爬了5条23。
和几条24？
去年就爬了1条24和5条23。因为去年的目标是5条23，那条24是减的。
嗯。就是我觉得你这个听起来就很好，所以我今年其实也在做一个金字塔。
嗯。
这也是学习到另一个知识。就永远你都在学习到你以前学习到的知识。就构建一个金字塔的重要性。
就是我刚认识过老师的时候，过老师不是一个金字塔型攀爬选手。来先解释一下什么是金字塔型攀爬选手。
啊，就比如说你要爬一条 5.14,
嗯，
你最好已经爬了可能两三条 5.13D,
嗯，
然后四五条 5.13C,
嗯，
七八条 5.13B,
嗯，
十几条 5.13A。
就是我刚认识郭老师的时候，郭老师是一个高屋建瓴派的，
空中花园派，
空中花园派的攀爬选手。就是我觉得这两种抉择都还是都有他自己的道理。就是如果你是那种空中花园式的选手， 我觉得你就会很少被难度这件事情限制，就你不会觉得因为我没有爬过，比如说因为我没有爬过我 5.12A 我就不能爬 5.12D， 就是这种空中花园型的选手他愿意去尝试很多不一样的事情，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非常好。然后但是金字塔型的选手他就更全面，某种意义上他就因为他在一个等级上爬了很多的线路，所以更大的可能是他尝试了不同类型的线路，而且因为他爬掉了这么多线路，所以他对于 project 本身这件事情的经验更足一些。
嗯，
那么他有可能在尝试攻克自己新的难度等级的时候爬得更高效，或者是 project 更高效。
嗯，没错，我觉得也是，我可能一开始攀岩更多是在暴食，
嗯，
所以你转到运动攀你自然就很可以很快的爬更难的东西。
嗯嗯，
就尤其如果你暴食水平比较高的话，你如果挑到那些难点很难的运动攀，
嗯，
你就会觉得很简单。
嗯，
怎么说，你总有一天，也不是总有一天，也许有，如果你只是暴食的选手，然后偶尔爬爬运动攀，你确实也可以只挑那种单个难点的适合你的东西。
嗯，
但我发现对我的最近学到的就是你永远无法真正逃避你想逃避的东西。
嗯，
就真正你想就是让你攀岩变好的方法是去做你爬你不喜欢做的事情，
嗯，
或者是爬你不喜欢爬的东西。我觉得我之前可能是对，可能我不觉得我对某种风格特别的害怕，
嗯，
但我是比较不喜欢连续好几把爬一条线，尤其这条线是我自己的onside 或者 flush 能力以下的
啊。嗯，是是，
就是我爬一把 onside 或者 flush 失败了就不想爬了。
是的，
哇，最近发现就是开始弄这个金字塔之后，感觉你就会在害怕或者是你不敢尝试的东西上就会学到很多新的知识。我觉得它可能不是害怕难度，更多是一种害怕失败的感觉。
对啊，这件事情三年前就知道了呀。
三年前就知道了，但我好像也是从最近才真正开始去。
你成长了。
我成长
了。直面自己的恐惧了，
直面自己的恐惧。
因为很明显就是我们就是三年前的郭老师属于愿意去 onsite 一些或者是 flush 一些线路，但是如果那一把没有爬掉那条线就不爬第二把了，而且是那种动作分完了觉得自己诶红线有可能了，有可能就不爬那条线了，这件事情是出现过的，而且那个时候自我认知非常的精准，就是因为觉得我要真的是开始尝试红线了，我就有可能红线失败，就可能有一点逃避红线失败这件事情。而且你爬第一条28的时候，整个人就是那天我去比类的时候，就发现郭老师这个状态就跟其他时候不一样，就更 grumpy 一些，
嗯，
非常的有意思。现在不一样了，现在不一样了。
今天可能现在金字塔其实只是把地基部分爬了，就上面还没有太深入的进行。
嗯，
本来的计划是爬5条25，4条26，
嗯，
3条27，2条28，1条19。
嗯，
换成优胜美地就是5条12B，
嗯，
然后一直到1条13B。
嗯，
目前啊，而且我觉得另一点就是我之前也很多时候在逃避爬在这个等级里算难的线
啊。有，嗯，
为了让我不逃避这件事
啊，加上了这个
必须要爬三颗星的线，就是必须要爬经典线路。因为我觉得，我不知道在别的地方，但是在蓝山来说，嗯，你可能会在一颗星两颗星的线路上捡到软柿子，但你
很少在三颗星上捡到软柿子。
对，大家会很对三颗星线路的要求是比较苛刻的，它不仅要好，而且要
够难，
稍微难一些。
我觉得这边打三颗星的就是可以理解成大家觉得是标杆线路的东西。
是，而且一般它不会只有一个难点，
嗯，
所以它会考验一些不同的东西。
嗯，
哎，现在爬了6-7条。
嗯，25。
25。
爬了几条26？
好像目前只爬了一条。就三星的26只爬了一条，
嗯，
三星的25爬了6-7条，
嗯，
最近几个月，好像除了那个 Mitch McDonald 大概爬了接近10把，
那也没有10把吧，
就可能要接近10把，其他大概
都很快，
2-3把，
嗯，
但也没有 onside 或者 flush 一条任何一个线路，我觉得怎么说呢，就感觉好像你要把自己切换成一个红线的思路的话，你好像就挺难去 onside 或者 flush 的，
因为决策不一样。
也，
我觉得就是如果你抱有着我要 onside 或者 flush 一条线， 那就是我这个动作就有一点不顾后果嘛，就属于这个动作费费力没有关系，只要我现在不掉，就是我当下能做出的最好的选择，那我就去做它。但是如果你是抱有着我这个 session 要红掉这条线的话，你做决策上就不是这样了，就是你会想把动作爬得最优化，把它爬得最省力，然后你有可能为了省一些精力，觉得这一把就是 onside， 就是你没有那么
没有强烈的欲望去拼到自己完全掉了。
对，因为你可能心里就有一些觉得啊，我要省一些力气，这样我这个 session 能够把这条线爬完才比较有可能，所以你第一把 onside 的时候可能就不会爬的那么努力了。
嗯，
我觉得还蛮正常的。我觉得我回来以后，就是我也是去年因为定了一个要爬掉五条23的小目标，后来也爬掉了嘛。然后觉得就是因为你 project 变多了，就会觉得是还体验还挺不一样的。原来都是那种随便爬爬爬什么，就感觉如果你想，我觉得这种想要爬掉线的心态和你随便爬爬心态还蛮不一样的。我觉得 project， 我现在觉得 project 还是件蛮好玩的事情，但是今年没有定那种就是要爬掉特别多条线，就不是这种一辆要爬，因为我觉得爬五条线其实还是蛮难的，就是
它逃避困难
也不算吧，就是去年其实爬到最后有一点掐软柿子了，就是自己知道哪些23，就是快到年底了，我想要完成这个任务。我知道有一些23我没有那么喜欢，线路质量一般，没有特别高，但是我觉得我可以一个 session 爬掉，那我就会去爬它。然后今年可能不想干这件事情，所以就是大概心里定了一个目标，但是其实还好，就没有特别严，就没有特别有 pressure 说我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干了。
嗯，
但整体来说，就觉得 project 更多了以后，觉得还是蛮有意思的，就而且现在今年因为没有那么明确的目标，所以就属于 project 线路的范围变宽了，就是我觉得我应该可以一个 session 爬掉的线没有爬掉，然后下个 session 接着爬嘛，就属于这种可能就会觉得在爬一些未必是你一开始觉得难的，但是你发现你没有那么快把它爬掉，就是你可能觉得那就说明你某些东西还没有到位，然后你还是去持之以恒的就是花这个时间去爬掉线，直到把爬掉为止，我觉得这个还蛮有意思的。而且整体来说，我觉得今年觉得心态变好了，是因为就发现你去 project 一个线不是，就是我很想爬掉线，但是你去 project 一条线并不是完全因为你想爬掉这条线，我现在更觉得是因为我抱有一个 project这条线想要红线的心去爬它的时候，是我当下能够爬出最好的一个攀爬表现，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超 nice。
嗯，是，我觉得我也是在金字塔底爬了一些，然后包括我最近爬的那个线虽然比我金字塔尖还要再高一点但是我觉得确实是因为以前的所谓的要总结经验之后，你会真正学习到一些非常细节的东西。
嗯，
其实我的手机里爬线会写一些笔记。
嗯，
然后比如说这个 session 下来之后，我下一次准备我的目标是什么。
嗯，
或者说我哪里可也许可以改进，下次需要试一试。
嗯，
或者就比如说我可能下一次的目标是抓住难点的点之后把大拇指捏上去。
嗯，
就是我的目标可以是这个。
嗯，
我的目标也可以是在跳的时候预摆，只预摆一下，不预摆两下。
嗯，
当你有这种，就是这种发现细节或者是发现微小的进步的能力非常重要。
没错，
尤其我觉得像这种 project， 我以前肯定是怎么说呢？因为自己一爬就知道自己不是属于自己十把之内就能爬掉的线。
嗯。
我一般之前就会选择不爬
啊、oh, ，OK。
就虽然他我第一个 session 能把所有动作做出来，但可能到第三个 section 才把所有动作能以一种相对于说比较可以重复的方式做出来。
嗯，
可能到第五次或者到第七次的时候，我才能找到一种我也许可以用这种方式从底下连到顶的方式去把它爬掉。
嗯。嗯，
我觉得一开始我可能就是，如果几年前我就是把所有动作都分出来，哇，这个太难了，我不可能再练。 爬到这的时候还能做出来这些动作，
嗯，
我就说，
嗯，
啊，不爬了。虽然我觉得我这个最近爬掉它的希望依然，也不是依然，就是变得愈发渺茫了，因为要搬家了，
嗯，
但是我觉得整个过程还是非常有学习价值的。
嗯嗯，我觉得整体来说我们两个都攀爬年限终于就见长嘛，爬的东西变多了以后，我觉得现在没有当初那么叫做什么 great chasing 了。然后我有的时候在想，是因为自己 chase 不动了，是追不动了。
对啊，就是因为追不动
了。追不动等级是往上变了，所以就是更在乎过程里面这种小小满足了。
对啊，我觉得
是的，这
就是
特别有意思。
不管是攀岩或者其他运动或者其他什么事，如果你在过渡了你可能最开始三五年的新手期过了之后，如果你停止了，你就无法从这种进步中或者是从这种明显的进步中获得快乐了，有可能会放弃这件事。
嗯，
你要找到一些细微的东西，一些可以让你在过程中更开心的东西。
嗯，
但我觉得攀岩本身它就很有意思，
嗯，
倒不是说只有升级才有意思。
一边说着自己不再是 great chaser， 现在觉得 chase 一下这个暴食的 great 好像比 chase 一下这个爬线的等级上升要容易一点。我觉得我今年爬25有点难，爬 B7 还是很有可能的。
我觉得这点也是，我觉得各地的等级和风格都不太一样。
嗯，
但是总体来说，如果你当地有非常非常多不同风格的暴食，而且级别也不硬的话，那肯定是暴食更容易。
嗯，
但你在国内，我觉得你要想说是爬 12B 还是爬 B7， 那肯定爬 12B 容易。
嗯，
因为国内好像
不行，
没有那么多。V7 的，
我觉得我在国内应该都爬不了，国内的这个都是 12B，
啊，
都是耐力线。不行，我现在也是个耐力线，我也可以爬耐力线。原来是耐力线苦手，现在进步了一丢丢。嗯啊，但是最近爬了一条很喜欢的22，哦，我今天爬了两条还比较喜欢的22，都是耐力线。
哪两条？
就是我都爬了不止一个 session 的那两条。哦，我今年还爬了23，谁说我今年没爬13？我的 half flyer 是今年爬的。
哦，OK，
是不是 endurance 23？是的，
算是，
是吧？可以啊，已经是一个会爬长线的人了。
可以啊，下半年有什么想法？
没有爬 V7， 我要搬回城里了。而且我找到了一个我觉得就是那种付出时间和精力肯定是可以爬掉的东西。
嗯，
就我现在没有觉得我找到了条付出的时间和精力今年一定可以爬掉的25。
嗯，
就是我觉得能力上差的更多一些。
我就觉得这些 grade 之间有一些非常，按理来说 V7 放在运动攀里它至少有 12D 和 13A 了。
但是我觉得这就是它，你好不好 project 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是。
就是我觉得我有可能付出努力和时间可以爬掉的那个 V7， 它非常非常的好 project， 因为它是一个屋檐线路，就是你基本上每一步难点的每一步你可以站在地上单步式，但运动攀很多时候就属于，比如说有的难点在非常高，你爬到那里的时候，你可能已经消耗很大了，然后你又吊在绳子上，没有就是你每一把之间尝试休息的时间非常少，所以你其实，在运动攀上难的动作可以尝试的机会，并没有一个暴食可以尝试机会多。
嗯，而且你休息的时候也更累。
对，所以我其实觉得运动攀非常非常难 work， 看吧，看搬家以后去哪里更多。而且我也没有爬过 V6， 其实也有一条我觉得应该付出努力和时间是可以爬掉的 V6 的。
你作为一个 sport climber， 找到的暴食线全都是大横移。
都是大横移，就是都是无言大横移。就其实就发现最好 work 的暴食就是无言很低的无言的横移。啊，就这种你在每一步都可以单独拿来试，真的是。比较容易 work，
下半年所以是 V7 了，
可以做一个目标。而且我其实觉得，其实我暴食相对来说爬的还是少蛮多的，比运动攀。
你在岩馆爬的都是暴食？
哦，就说野外的话，我觉得其实我对于一个暴食 session 经验可能没有现在就是爬一个运动攀 session 要多。
嗯。
觉得最近暴食 session 都把自己弄得有点受伤，
嗯，
就可能就是心里不太有数吧，还属于这种状态。
嗯，
神奇。
我们还有啥要讲的吗？
我们在复盘，还要复盘些啥呀？复盘，我发现我这个人无法住在山里，令人难过的一个总结，这其实是相当于是在山里试住了5个月，然后觉得不行，上班通勤的时间太长了，没有办法活在山里。起码现阶段来说，还是得回到城里做一个搬砖狗吧。而且我觉得，在这段山里的生活当中，还学到了什么？发现自己住到山里来以后，其实爬的变少了，就整体来说，每周的训练量、攀爬加上训练的整体可能强度和总量都没有以前住在城里多。然后就发现我这个人主要还是靠爬岩馆得到训练的。
嗯，
就我觉得就是绝对强度来说，自己现在可能没有搬到山里来之前强啊，就是力量方面什么的，可能也没有之前柔韧，因为我现在都就是属于整个花在训练上的时间就变少了，就也没有做瑜伽呀，也没有做拉伸，就肯定是没有年初的时候强的。但是觉得自己运动攀变聪明了，然后以及因为爬的少了，所以手指变健康了，就也可能，然后但是因为自己没有之前强了，所以暴食最近有一点，就是什么脖子昨天，这是哪个肌肉？
斜方肌
可能稍微有点拉扯，今天就在家里休息。然后之前也觉得肩膀有一点 tweaky 吧，就觉得可能是绝对力量在慢慢减弱，所以如果暴食不控制好的话，有一些就受伤风险变高了。
嗯，我倒是通过这段时间
变强了是吗？
没有，我觉得我也没有变强，相对来说可能会弱一些，但我觉得我弱的不明显，就是纯直立和纯拉力来说。
嗯，
但是我也通过最近没有训练，基本上所有的训练都是在攀岩。
嗯，
那如果说定线算训练的话，偶尔也有这种像是 big wall session 一样。
哦，得到了快乐
啊！我倒不是说想得到快乐，我大概稍微理解了一下。所谓的像 Chris Jama 那种不训练只攀岩是怎么变强的、怎么变强的呢？我觉得你首先还是要有，怎么说呢，就是如果你没有天赋的话，你需要有一定的基础才能真正的通过只攀岩来变强，尤其说你已经不是一个初学者了的时候。
嗯，
就是你需要一个基础值才能让你一周攀岩几天然后不受伤。
嗯，
然后我觉得这种基础值首先跟天赋有关，其次的话你爬的久越久的话，相当于你的积累量越高，这你的 capacity 就越高。
嗯，
然后包括你当你对在野外攀岩的这种节奏和技巧掌握的更多之后，你才能把自己比较健康的只通过攀岩然后让攀岩更好。
嗯，
但是啊，这是对于一个你过了新手期的人来说，如果你是刚开始攀岩的话，很有可能你可以通过只攀岩就让攀岩变得更好。
嗯，还有啥？我们尝试培养新爱好
失败了吗？
然后好久都没有，我们尝试就是在攀岩之外培养新的爱好，山地车，然后好像已经大概2个月没有骑过了。
怎么说呢，这山地车还可以，就是如果永远骑速降的话还是挺有意思的。
上坡觉得很累是吗？
上坡就是我可能对现在对做有氧没有特别大的爱好。
嗯，搬家以后看有没有可以约大家一起再骑一骑，我觉得也是需要有小伙伴一起玩。
嗯，
会开心一些，但是我太弱了都不能跟大家一起玩，大家都要等我。
That's OK。
嗯，
我觉得另一个问题就是我其实骑完山地车也挺累的。
哦，是的，
就好像不是一个我周末可以骑一天，我可以攀一天岩再骑一天车。
嗯，
因为我不是很在意骑车我骑的有多好。
嗯，但不能骑车，
但我不可能先骑一天车再攀岩。
有道理。好吧
好吧，我们是不是讲完了？
你还有什么要复盘的吗？
你要不要做一个预告，你下一期节目讲什么，什么时候出现
啊？我不知道，其实你内心中有什么选题吗？
现在没有啊。
我其实有，但是我觉得我抓不住我的嘉宾。
啊，你说生孩子的？那你哪些嘉宾？
我要找我女朋友。
啊，
但是我不可以，我就找不到。
你为什么不可以？
啊，再说吧。就是我其实很想找这种平常打比赛的朋友来聊一下这种打比赛的经历，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因为我现在觉得就是我自己就是我从来没有打过比赛，但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觉得我的攀岩体验最伤害我，就是说最不快乐的时候是我把我自己和其他人比较的时候。然后我就很好奇，像这种比赛这种你非常直观的会把你自己和其他人放在一起比较的这样的一个场合，你可以怎么样来调整自己的心态？我觉得还蛮神奇的。
嗯，潜在选题，我们之前也有很多潜在选题。因为阿翔不是爬了那个 The Nose 吗？
嗯，对啊，你的这个什么大岩壁攀登的嘉宾你也没有聊。Leo 刚刚爬了 V13， 你是不是也可以找他聊个天？
啊 ，V13，也是，就可以聊的还挺多的。
嗯、
我之前很早之前还跟阿夏说过。
哦，是哦，在说定线员和一些作为一个
女性定线员，
亚裔女性定线员，在一个比较白人男性 dominant 的一个工作环境里，挺有意思的，
挺有意思的。我有这么多潜在选题，
怎么说呢？不录就是因为懒，
不录主要就是因为懒，啊，还有一部分社恐的原因，
两个 I 人，而且明明这么多有趣的可以爬的东西，攀岩多好呀！其实我还想，就是要是有国内有朋友这个旅攀到了澳洲，可以来聊一下闲聊，非常想向大家推荐一下澳洲的野攀资源，真的很好，而且每个地方都不太一样。
哦、近几个月发现的新的宝藏地点 Bongonia Gorge，
真的是有一些非常有意思的地方，就是
非常好。
对，然后就我们两个之前很那三年前去过，就是国内出国攀岩最经常去是甲米嘛。
嗯，便宜啊。
也是。
就是你肯定往最好最便宜最方便攀岩是你。就是生活在发达国家，去发展中国家，花过这种低成本生活才能爬更久嘛。
也是。
就是你要去发达国家，
嗯，
生
活成
本会更
高一些。有道理。我其实想说，我总觉得 Kolum 就是一个加米风格，但是澳洲有很多不一样风格的地方，我就觉得是一个
挺有意思的，
收获不同攀爬体验，很容易收获不同攀爬体验的攀岩目的地吧。没啥了，你最后还有什么？有什么总结吗？
没啥总结，我们去徒步了。
谢谢大家的收听，下一次更新不知道什么时候，反正今年下半年的这个任务已经完成了。
Potentially 我们下半年还会做几期。
Flag 你立，倒了是你的。
倒了是我的。好。
拜拜。
拜拜。